登门道歉。200多年前，苏州啊，有一盘不同凡响的专卖南北货的店，这个店的名字叫做孙春阳。这个店店门很是特别，空空荡荡的，只放了几张八仙桌和几把红木椅，店内不见任何的货物。客人来买货也很特别，要什么货不看货物先付钱，拿了一张单子到后面的债房去取。可是啊，这家店的生意却是特别的兴隆。为什么呢？原来孙春阳的所有货物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货色好，发货准，一两百年下来代代如此，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不料到了清末，却出了个显乎砸了孙春阳牌子的事儿。有年腊月，徐州有一位叫李安之的绸缎商到苏州办事，顺便呢到孙春阳买了四样东西：蜡烛、干贝、火腿和苏州点心。临走的时候还要了一包西湖龙井茶叶。李志安是个老茶客了，一回到客栈就吩咐小伙计打开了茶叶，一看之下呆住了。他明明要的是西湖龙井，怎么变成了安徽的客家呢？不过他也没发火，一来呀，客家也是茶中的佳品，价格不在龙井之下；二来他是个待人宽厚的生意人，知道其中的甘苦，这一定啊是伙计忙中搞错了，若声张出去，那个伙计肯定是会被解雇的。于是他决定去重买一包龙井。谁知道啊，李志安刚想换伙计重新去买龙井，突然有人通报说孙春阳大老板孙逢泰前来拜见。李志安一听大为的惊讶，我与这位孙大老板从无交往，他因何登门来访呢？他连忙迎了上去，只见孙老板捧了一手龙井茶叶走了进来，一见面就满脸的歉意，说明来意了。原来呀，李志安一走，那个才17岁的小伙计就发现了茶叶弄错了，要去追他，已不知道他的去向了。小伙计生怕这种事儿让管事儿的或老板知道，自己就得卷铺盖走人了。正好啊，那个买客煎茶的客人有事儿，交代柜上先把东西包好后先记在柜上，等一会儿再派人来取。因此啊，那个伙计便把李志安买的龙井茶叶装进了这个客人的篓筐里了。因为怕被发现，就放在篓筐下面。哪知道这件事儿偏偏被一个只管监督的老板给发现了。孙春阳有好几个老板专管监督，别看他们一天到晚捧着个水烟袋在殿堂里面走来走去的，可是他们都是一些业务很熟的行家。哪里出了差错，他们只需要眼睛一瞄就能够看出来。今天在柜台后管发货的监督叫方子和，他走到那只篓筐前，弯下腰翻翻系在篓筐上的货物单，又翻了翻篓筐里的东西，这脸色顿时就变了。方子和当即把管事的叫来，很不和气地说，这个谁装的篓子？管事的急忙陪着笑脸说，啊，是个小伙计，哪儿不对头啊？哪儿不对？你自己去看吧。管事的一看发现了毛病，他实在不明白这个小伙计为什么连最起码的规矩都给忘了。他马上向方子和赔不是，把那个装篓筐的小伙计找来。方子和态度威严，但口气却温和地问道，这个篓子是你装的？这个小伙计因心虚，一时愣着答不上话来。管事的沉不住气了，厉声喝道，喂，三老板问你话呢，你没听见吗？这个小伙计被管事的一吆喝吓得脸都白了，眼泪夺眶而出。方子和倒是安慰他说，哎，不要怕，这不是大不了的错误，你到柜上已经2年了，为什么怕压的东西还装在下面呢？小伙计一听三老板只说把货物的顺序装错了，没发现那个差错，一时心宽了，话也顺当了许多。 哦，生意太忙了，不小心装错了。客人急，我们不能急呀，客人忙，我们不能忙。方子和趁机开导他，这一急一忙就难免出差错，一出差错呀，就会影响我们店的声誉。管事的一听三老板的口气，就赶忙喝令小伙计快去把篓子重新装过。小伙计如遇大赦，急忙跑到装货的篓子前，把较重的东西拿开，找出那包茶叶放在了上面，而且故意把标明西湖龙井的红字朝下放，以免三老板和管事的看出问题来。也是运道不好，方子和刚转身要走，忽然又觉得不太放心，他吩咐小伙计把茶叶打开，看看这茶叶是否压碎了。小伙计一听，这一下完了，只好硬着头皮把那包茶叶拿起来放在台子上，双手发抖地打开了茶叶。这个茶叶一打开呀，方子和愣住了，这客人明明要的是客间，怎么现在变成了龙井呢？方子和的脸色变得难看了，指着这个茶叶问小伙计，这是什么茶？管事的知道出了大纰漏，他怒火中烧，一把就揪住了小伙计，喝道，怎么回事？茶叶怎么变了样了？方子和急忙指着管事的叫嚷，叫他和小伙计把篓子拿到里屋，把门关上，瞪着眼说，你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茶叶放错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小伙计只好点头承认了。方子和仔仔细细地询问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和买龙井客人的相貌装束，他断定这位客人是个生客。他当即立刻派一个能干的伙计带着那个小伙计到各大客栈查找那位客人，同时关照店中伙计，留意若有客人来换茶叶要立即告诉他。一切都安排好了，方子和立刻禀报了大老板孙冯泰。孙冯泰听了方子和的报告，脸上顿时涌起了寒霜，但他没有立即表示意见，只是一面装烟一面吹弄纸梅子。等他咕噜噜地把一袋烟吸完，提起烟管用熟练的动作吹掉了烟灰，他才开口说道，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伙计们，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让客人看货，做的就是这个信用。这种错误一年如果发生个两三回，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得换招牌了，我们这块招牌要靠大家齐心协力，不能有一点的漏洞。我看我们呢要全面留心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疏漏的地方。是，方子和恭敬地答道，我马上去办。其实这种事儿在表面上查看并不是治本的方法，孙冯泰神色严肃地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伙计了解货真价实的重要性，打心眼里生出敬业诚实的精神，才能保证我们的招牌声誉。至于那个小后生，说什么也不能用了，假若他家境困难，多给他几两银子就是了。我们要让伙计们知道，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唯独欺瞒的行为是绝不宽恕的。方子和听完大老板的训诫，刚转身要离去，只见那个派去查访的伙计急步走了进来说，客人找到了。方子和听了十分的高兴，立即笑着说，好，我马上去看他。不，孙冯泰做了个阻止的手势，这事儿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你去替我选一斤上好的龙井给我带去。一会儿啊，方子和拿来了茶叶，派人备好轿子，由原先出去查访的那个伙计陪着，孙冯泰亲自到了李之安住的客栈。李之安听了倒感到不好意思了，他连连说，这么点小事怎么敢劳烦您孙老板亲自跑一趟呢？其实贵号的客间也是上品，并不比龙井便宜，我也不吃亏。啊，话是这么说，孙冯泰的态度是相当的认真， 李先生指明要龙井，一定有特别的用途。如果回到家里发现不是龙井，岂不是误了您的正事啊？这是一。其次，客人要龙井，我们包的是客间，不管价格贵贱，总是欺骗了我们的客人，这个是很严重的错误。即使我们亲自登门道歉，也无法弥补我们的过失啊。贵浩如此重视信用，难怪孙春阳这三个字名满大江南北了。李之安由衷的叹服，其实这种无心之过是在所难免的。无心之过或有心之过，这是很难分辨的。孙冯太苦笑着说，遇到像李先生这样的好客人，懂得茶的品级，自然是不会以为我们是有心欺骗的。如果遇上一个不懂茶的人，一看货物不对就会嚷出去，说不定啊，现在全苏州城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不管是有心无心，这种错误都不许发生。孙冯泰说着，把带来的茶叶送到了李之安的手上。李之安一边说，真是太劳大驾了，一边站了起来，我去把那包客间拿来，一事不烦二主，就麻烦您带回去吧。
不，
孙冯泰一把拉住了李之安的手，
那包客间您留着用吧，就算毕浩对您表示的一份歉意。
这怎么可以啊？李之安执意不肯要，孙冯泰则执意要送，两个人推让了好一会儿，最后啊，李之安却在确知不公的情况下才把那包茶叶留了下来。茶叶的风波总算过去了，然而通过这件事，孙春阳的伙计们从此更加小心的认真经营，不敢有一丝的疏忽，这孙春阳的牌子也是越来越响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